感谢主，在过往的这些年间，他和他的师母一起开拓了好几个普通话的学生团契。在去年，他们也成立了一个以普通话为主的一个福音教会。我们实在为着这一对年轻的工人在神面前这样忠心的服侍，满心的感恩。他今天特别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耶稣至宝，要把他们心里面的话来传达在我们当中。尤其是弟兄在过往在疫情当中，他也亲身的经历到如何在死荫的幽谷当中，神的杖神的竿来带领他，带领这个家度过。所以我们下面特别把时间交给饶有恩传道，愿神借着他仆人的口向我们每一位的心说话。好，请饶有恩传道。
好，谢谢路加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哇，感谢主，在这个主日的日子能够透过网络跟曼海姆教会团契的弟兄姐妹有分享机会。那刚刚路加牧师也提到，我和我太太妹现在在伦敦职堂。那如果以后大家有机会到伦敦的话，我们很欢迎你们来找我们。我今年三月中的时候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所有的症状都是指向是新冠肺炎，总共在床上躺了16天的时间。那这次的生病是我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经历最严重的一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病。那也感谢主，我现在身体在慢慢的康复当中，我的呼吸还是有点短促，然后深呼吸的时候会有咳嗽，也会还有点喘，所以医生就用那个哮喘的药来帮助我呼吸，所以我现在每一天都在还在喷这个哮喘的药。我等一下看到我在喝水的时候，是因为我可能要咳嗽了，所以喝点水。那我的左侧胸在深呼吸的时候，或者是用手这样去压它的时候，还会很痛。不知道是不是肺部有受到一些伤害。那上个周三，医生安排我去照这个胸腔的 X 光，现在还在等待这个报告的结果，所以也请在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那丁长老，这次请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在这个新冠肺炎生病当中的这个经历还有感受。在分享前，我先邀请大家来读一段经文。大家能看到我的荧幕吗？
可以。
好，谢谢。好，这段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7-12节，我就来念给大家听。大家我在念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有绿色的字，还有蓝色的字。绿色是关于认识，保罗在第十节，在第八节有提到，在第十节保罗有多一点的解释。还有另外一个蓝色是得着。在第八节有讲到得着基督，然后在第十二节保罗有稍稍继续的关于这方面有多点说明，所以你注意哈，就是这个认识跟得着。好，我来念给大家听。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但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3月20日，也就是英国封城的前三天，我就开始发烧了。那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只能够躺在床上，就没有办法下床了，身体非常非常非常痛苦啊，我没有办法顺畅的呼吸，就一直觉得吸不到气，然后头痛的非常厉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山症的经历哈，我觉得就跟高山症一样，吸不到气，然后头痛的非常的厉害，然后手背啊，然后腿啊都很酸痛，全身无力，所以我就只能倒在床上，因为我整个全身无力，然后就一直发高烧，一直退不下去，吃的退烧药也没有什么用，那就一直处在一个流汗，然后很热，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晚上没办法睡觉。那我本来就有这个皮肤过敏的这些问题哈，我这样脖子这边都有皮肤过敏的问题，那这个流汗让我的皮肤就过敏就更严重，真的是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这个时候我太太妹就联络了这个疫情的处理中心，然后医生就跟我说在家自行隔离，建议我就用那个哮喘的药来帮助呼吸，那如果严重到完全没有办法呼吸或者很困难吸不到气了，就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我一开始在生病的时候我心里还很平安，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流感，就算是真的得了这个新冠肺炎，那我才48岁，其实也很老了，但我觉得我好像还很年轻，应该是可以挺过去的。可是症状就越来越严重啊，身体就越来越难过，越来越痛苦，而且呼吸就越来越困难啊，基本上就真的是完全病倒了，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就开始在问神说，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而且就算得了这个病，那为什么不医治我，神啊你来医治我啊，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那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有一节经文哈，在诗篇13篇第一节，非常能够表达我当时的一个感受。那这节经文这么说的哈，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把我忘了吗，耶和华神啊你把我忘了吗，难道要把我忘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当时就问神说，哇神啊你忘记我了吗，你掩面不顾我吗。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妹是希望我能够一直有能够灵修来读圣经，因为我们每一天其实都会来灵修来亲近神常常在这个很深入的灵修当中，跟神亲近的当中，会受到神的安慰还有鼓励常常经历到雅各书上面所说的哈，就是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雅各书这样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我们就常常经历到神这样子的亲近我们但是因为我起不了床没有办法读圣经嘛，所以妹就说，那你可以用听的，可以听圣经。可是我当时我就是不想要读圣经，我不想要亲近神，我觉得神像刚刚读的经文哈，你忘记我了，你不顾我了，让我受这么痛苦的这样的生病，而且你为什么不赶快医治我，我也埋怨神，为什么你不好好保护我。那在这个英国封城之前，我出去带领敬拜去探访弟兄姐妹，去参加培训过程，这一切都是服侍你啊，都是服侍你啊神，为什么还让我得这个病呢。所以身体的痛苦，然后加上我心灵里面的一个这样挣扎痛苦，让我越来越不想要亲近神。我觉得我好像下滑到了一个深渊的一个死循环里面，就跳不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微小的意念让我想到了诗篇的诗人。这些诗人在向神阐述心中的不平以后，他们都会用赞美来作为一个总结除了137篇以外，其他的这样的诗篇都是用赞美神来做总结。譬如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诗篇第13篇，最后他虽然一开始是说你要忘记我到几时呢，你掩面不过我到几时呢，但是最后的时候神是这么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向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这个从神来的意念好像一个当头棒喝一样把我打醒了，我就开始赞美神，我说神啊你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神啊你是大君王，你是尊贵，你是怜悯，你是慈爱，你是至高的神哦，保护我的神，你是山寨，你是磐石，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你连我的同人都看顾。很神奇的就是一旦我开口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把更多的经文还有诗歌就把它放在我的心中， 啊，他说到，神给我看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神还用两首诗歌 来特别安慰我。其实很多诗歌哈，我就挑两首。这首诗歌我来唱给大家听哈。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家。然后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所以耶稣在告诉我，靠着他的圣名，我就能胜过。靠着耶稣生命，靠着耶稣生命，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静神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贵生命，我们必能得胜。所以真的感谢神哈，我的心从本来是负能量的一个死循环，开始转向了神。然后很奇妙的，我在朦朦胧胧啊，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有些影像，神让我想到了，让我看到了。我从小到大他好几次的来拯救我的生命啊，真的就是一幕一幕的把它展现在我面前啊。譬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其实小时候不会游泳，我就掉到了游泳池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地方，我脚没有办法碰到那个地，那我的位置离那个游泳池的那个边缘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之间就自己就抓到那个游泳池的边，就这样子被神拯救了。还有一次，在一次整个车子，我开车哈，整个车都毁掉的一个大车祸里面，神保守我没有亡，这个亡就是车毁人没亡，好，车毁人没亡这个亡，我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所以这时候我就知道说，神是在告诉我，他没有忘记我，他没有掩面不顾我，他与我同在。所以他更是要我，他让我想起这些这个影像哈，就是我他怎么拯救我，我知道神要我感恩，所以我就开始来数算神的恩典。就我边数算，我边发现，哎，在这个生病的疫情当中，神给我的恩典是数算不尽，才短短的几天就已经有数不尽的恩典，可以来数算哈。我就举一个几个例子。第一，就是因为我太太有哮喘，其实我本身是小时候曾经有哮喘，但是后来长大后就没有哮喘。可是我太太有哮喘，所以我们家有现成的这些哮喘的药，那哮喘药就可以及时帮助我的呼吸能够顺畅。还有一点就是，我生病第三天的时候，妹有连续两天的时间发高烧，可是一到白天就好了。我就想，我就一点嫉妒，就跟神说：“神，你为什么医治妹没有医治我？”可是没有想到哈，这完全是神医治妹是对我的怜悯还有恩典。为什么？因为妹没有病倒，她就可以让我。可以很好很好的照顾我，如果他也病倒了，那这个我们两个就要送医急救了。就有人开玩笑说，妹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确实是啊。当然了，我们知道神才是我背后那个救命恩人，因为是神让妹发高烧，但是马上就得到痊愈。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啊，台湾有位牧者啊，知道我生病的这个消息，好，马上就联系了一个主内的一个也是在台湾的一个医生，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帮助我解决了很多身体上的问题。譬如说我因为发烧流了很多的汗，那根据的医生说，我在这个情况下会很虚弱，因为我就流失了很多的电解质。那他就教我们马上就要喝运动饮料，喝运动饮料就好像是到医院打点滴补盐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补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可以帮助免疫系统来工作，来跟病毒打仗。但是我完全没有胃口，而且那个时候很不容易买到食材，没有办法做鸡汤啊鱼汤来补身体，需要营养确实是不够。那之前讲的台湾的那位牧师哈，他就建议我们可以买一些高蛋白质的营养补充剂。哎，结果妹发现说 Amazon 上面居然有卖，而且隔天就可以送到。所以就真是好感恩，看到说神就借着这医生，还有借着这个牧师给我们这样的建议来帮助我跟病毒征战，所以我就为这个来跟神大大的感恩来感谢他。哦，这个期间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 啊，我记得有一次维州牧师还有丁长老还有陆洽牧师他们透过视频来为我祷告，我真的就觉得好像在那个很痛苦黑暗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天使一般的给我一个很大很大莫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就是很感恩啊，谢谢神这样子，也借着弟兄姐妹他自己也来安慰我。所以当我就发现说，当我在感恩在充满赞美的时候，他就给我经文，他给我诗歌来亲近他。当我更深入的来思想他的奇妙还有他的恩典的时候，神就给我更多的经文还有更多的诗歌来帮助我能够来更渴慕他，来亲近他。那我原本这些很负面的这些的死循环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就我想神他就给我就更想他，他就给我更多。后来我就发现说我的口就变溜了，平常祷告都不知道祷告赞美什么的时候，这就很多很顺口成章的就都能够讲出来，就很容易的很溜的就把神的赞美神的感恩都讲出来。那我跟神的关系这个时候真的是比平常灵修的时候还要更深入更亲密。那有一首诗歌在这个时候就跳进我的脑海，独步徘徊在花园里，不好意思，好的，好。所以这首诗歌就突然跳到我的脑海里面，就在我觉得我跟神在很亲密很亲密的时候，神让我想到了这首诗歌，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的耳中，乃是神子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对话，对我说，我单独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真是快乐，前无人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在花园中与主同行，享受跟他对话，跟他一起走了这样子的甘甜，那我的心灵真是快乐真是满足。如果就这个样子就 happily ever after 那就好了。可是好景不长，这个更大的打击马上就来了。不久之后我的病就更严重了。在这个时候我和妹就知道了，在欧洲有位传道人因为新冠肺炎就被主接走。我其实我不认识这位传道人。但是我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就痛哭，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个病很可怕，我自己亲身在经历，我也知道在欧洲的传道人真的是很辛苦。那我常常我在生病的时候，我都会担心妹这样子一个人，更何况这位传道的师母是带着两个孩子。我就一直祷告，求神来安慰，来看顾师母还有他的孩子，求神来看顾照顾他们的需要。那这个时候我马上有个心愿，说要奉献给他们。那同时我也开始害怕，说神会不会你也接我回天家。所以我就开始思考，时间是不是到了， This is it， 当跑的路已经跑尽，神要接我回天家了。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就跟神讨价还价，我说不是你呼召我们来英国吗？不是你呼召我们来这边职堂吗？职堂的事工才刚刚开始，我美好的仗还没打完吧，我当跑的路也还没跑尽吧，怎么就可以把我接走了呢？而且我走了去你那边好得无比，可是妹一个人怎么办？她一个人怎么职堂？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老了以后谁来照顾她？ 他会不会很孤单？我很担心，很担心。所以就在我讨价还价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很快来解释一下这三章八节的认识我主基督耶稣的认识到底什么意思。这个认识不单单只是知道耶稣基督，而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首先，这个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当中的我主基督耶稣，在保罗书信当中只有这里是单数的我主，其他地方都是复数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和合本看不出来，因为和合本在其他地方把我们的主也翻译成我主，但是从英文的所有的翻译本或者是中文的这个新译本就可以看出来，保罗的书信当中只有这里保罗特别用单数的我主，为的是强调他与基督的那个亲密关系，就除了是我们的主，我们主以外，他强调，这边强调说我跟他是有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主，他是我的主，跟他是有这样子的关系。如果我们再加上从旧约的认识神这个概念，还有第十节刚刚念的哈，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认识基督，来了解这句话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总结。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是与基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生命中亲密的体验基督，这包括我们平常跟我们的灵修，跟神读经，跟神祷告，跟神有很深入的交通，灵修的交通。好，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来经历基督的同在，知道基督的旨意，神的旨意。还有就是说，把每一个心意，我们的每一个心意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能够来听命于主耶稣基督，并且我们知道还有经历基督是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救主，也是我们唯一得着满足的泉源。好，这就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从我认识神以来，这段经文就一直在我的心中。那我很愿意为神抛弃一切，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还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而且没有停在这里，甚至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但是好难啊，好难完全的去做到，会不会说几乎不可能呢？那这边的万事是指任何会使我们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东西。那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人是物质啊、可能是地位、荣耀、享受、父母，会不会是儿女，会不会是身份或财富，会不会是有些人的称赞、权力、声望，甚至别人对我的看法等等。那这些东西本身不一定是不好的，甚至很多是好的，是好事，是好东西。但是如果 他会把我的心从神那里拉开，对我就是有损的。这些东西在信主以后我是操练啊，为神抛弃了一些，但是总有为自己留下几个非常舍不得的东西。那2013年的时候我和妹从神呼召我们从职场出来全时间来奉献。那神又再一次把这个经文摆在我前面。那当时神呼召我们从美国到英国来宣教。我们本来想把我们在美国住了15年的房子出租，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些收入帮助我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需要。同时我们才刚刚把这个那栋房子的一些厨房啊餐厅啊还有厕所啊都全部重新装修过，我们非常的喜欢非常满意。而且都是照我们是一手设计的话，好，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设计去选材料，实在也很舍不得。但是不久以后神就感动我说要卖这栋房，卖这个我们住了15年的房子。我没有很特别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妹突然跟我说神感动他要卖房子。我就想啊，了解，我知道了，我知道神要我们把房子卖了。那既然神要我们卖房，那我就想说好吧，为神我都已经把我喜欢的工作辞了，一栋房子也没什么不可以为主舍的，卖就卖吧，反正我可以丢弃房屋看作粪土。那这个时候的房市并不太好啊，也不是卖房的一个时机。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哈，他们的房子卖了很久都卖不掉。可是很奇妙的是，我们这栋房子一上市以后居然很快的就照这个卖价卖掉了。就知道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要我学习舍弃的。那我以为我已经为了耶稣已经舍弃了房子看作粪土。可是就在我搬出去前，在为这个房子做最后的打扫啊吸尘啊这样子的时候，我突然就很难过，非常舍不得这个住了15年的房子。所以我自己以为我很洒脱，但却完全没有想到我其实没有完全的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更不用说丢弃万物看作粪土。我以为我自己舍了，但是一旦遇到神真的要我舍的时候，我又舍不得了。难怪神再一次的把这段经文摆在我的面前。那我这一次在面对死亡害怕失去生命的时候，当我恐惧担忧的时候，神再一次的用这些经文来提醒我，再一次的把这个经文放在我脑海里面。我就问神说，应该说神他问我说，到底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到底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跟神说，我已经为你舍了，我放弃了工作，舍弃了房屋我离开了 我喜欢的美国，连根拔起，你还要我看什么为有损的？你还要我为你丢弃什么看作粪土呢？但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神开了我的眼睛，他让我想通了，我终于懂了，我终于懂了，是不是我一直想反了？其实应该要反过来看才对。是不是关键不是在努力的去舍弃东西，努力的看万事为粪土？关键是不是反过来是应该要看耶稣基督为那个最重要的宝贝呢？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把耶稣基督看作至宝，以至于我其他东西就都放不掉，都放不掉，因为我没有把耶稣基督做至宝，我其他地方其他东西才放不掉呢？ 如果仔细的来读这节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就发现基督才是重点。在讲到当作有损的之前，是因基督，因为基督才把与我有益的当作无损的。在讲到万事当作有损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是基督耶稣是至宝。当在讲到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的时候，讲的是我为耶稣基督丢弃万事，我把一切看作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所以这个中心，这个重点是在基督身上。如果把它变成一个表格的话，就看得更清楚。我旧有的价值观都把它当作有损的，是因为基督；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是因为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丢弃万事是为了得着基督，看万事为粪土是为得着基督。所以旧的是有损的，看作粪土都不好，不是不好的东西，好东西，但是会把我拉开。重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重点不是看万事为粪土，重点就是基督耶稣。如果认识到基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其他东西都无所谓了。以前以为好的东西，之前我的宝贝，在有了基督这个最好的宝贝以后，就都看不上，就都失宠了。因为基督更好，更棒，是无可比拟的，是最最珍贵的。而我以前认为的那些宝贝，这个时候还会把我的心拉回到以前那个光景，就不再以基督耶稣为至宝，那就不好了。难怪保罗把以前的宝贝看作有损的，看作不好的，甚至万事都是不好的，因为只要任何东西成了我的宝贝，使我不再以基督为至宝，那对我而言就是伤害我的了。那保罗继续的说，基督实在是太宝贵了，他是那个至宝，我要去得到这个至宝。这就是第八节保罗所说的，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为了要得到基督这个宝贝，他不但已经，而且愿意持续的把其他的宝贝都看作是粪土。为了得到基督这个至宝，他愿意舍弃一切。就像基督耶稣他所说的比喻，耶稣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他就把它藏起来。为什么藏起来呢？因为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宝贝。耶稣继续讲一类似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了一个贵重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珠子，买了这个重价的珠子，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所以我就算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也要得到这个宝贝，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去得到这个宝贝。因为我知道我得到的这个宝贝比其他所有失去的东西加起来还要珍贵很多很多很多。耶稣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这种无比的美好远远超越了任何东西的价值。所以与认识基督这种至宝的价值相比，其他的一切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甚至用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词汇来描述所有其他东西，粪土。保罗一方面在强调在基督至宝无比的价值以下，其他东西是何等的没有价值，任何妨碍保罗得着基督的事情，保罗都将他们视为粪土一般没有价值和令人厌恶。那另外一方面，粪土是加强了保罗放弃万物的声明。那神学家 Lane 他说， 保罗他选择这个粗俗的用词，强调了他完全放弃的意思。他选择这个粗俗的用词是强调保罗他完全放弃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我为了得到基督这个无可比拟的无价之宝，就算完全的放弃一切，我都要抓住他。为了得到基督这个无可比拟的无价之宝，就算完全的放弃一切，我都要抓住他。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因为保罗抓住了基督这个至宝。所以在我病最重的时候，我最后就跟神说，我懂了，我懂了，谢谢你，你就是那个唯一的无价之宝，我只要紧紧的抓住你就够了，我只要我主基督耶稣，我主基督耶稣，我愿意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把我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你，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欢欢喜喜，我都感谢神。在这个时刻，我发现神他成了我的一切，单单以神为满足就可以了，只要拥有他就够了。或者我脑海中又开始浮现我生病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享受跟他在一起花园散步的甜蜜。神那个时候让我体验了他那个完全的满足，真是好美的经历，好享受。神有没有医治已经无所谓了，我只要神自己就可以了，一切都交托给神。如果现在被接，那一定是最好的时刻。这时候我的重担就完全的放下，觉得我好轻松，神把我从恐惧还有忧愁当中给释放出来，我心中就坦然，我就平静完全充满了耶稣赐给我那个平安，感谢神。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是这个故事一直以来都是很感动我的一个故事。那当我在病重的时候，神用这个故事的 No reserves, no regret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来鼓励我。 No reserve, no retreats,No regrets 是宣教士 William Borden 威廉伯德恩所留下的遗言。 Borden 他是100年前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位富二代，他父亲非常非常有钱。在他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毕业礼物就是他爸爸派一个雇员陪着他去环游世界，希望能够因为环游世界能够增长见识。所以他去了非洲，去了亚洲，去了中东，他看到很多国家的人都是那么贫穷，他们非常的需要福音，他们都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有感动，神用他出来做宣教士。但是他一想到做宣教士那种各种的艰难艰苦，还有做宣教士就代表说他要放弃本来丰衣足食非常舒适的生活，他就一直犹豫不决，一直在挣扎。所以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内心痛苦的挣扎以后，他最后终于决定要为神放掉他的财富，他物质的享受，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荣誉。他写信告诉他的父母，我将 我将用全部的生命为进入宣教合场做准备。同时，他在他父亲给他的圣经的最后一页写下两个字 No reserve， 毫无保留。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耶稣基督，不为自己留下任何的东西。他真的是毫无保留。在他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遗产，当时的价值是$1,000,000，今天的价值是2500万美元，人民币1,800,000,000。他全部都奉献给神，而且把其中的$2,500,000，就是今天的价值600万美元，人民币4,000,000，他捐给了中国内地会，就是今天的 OMF。 内地会用这笔捐款在中国的甘肃省兰州成立了一所以服务穆斯林为主的一所医院，名为博德恩福音医院，后来成为兰州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如果你看我的 PowerPoint 那个图片，就看到Borden 他的一个纪念医院的一个旧址，还有当时这个医院的照片。那 Borden 在环游世界了以后呢，在他中学毕业环游世界了以后呢，他就进了耶鲁大学，进了 Yale。他耶鲁大学非常积极的带领同学来认识耶稣，而且成立了一个早餐的一个祷告会。到他毕业的时候，耶鲁大学当时1300位学生当中有1000位参加过他所举办的这些聚会。他在学业方面也非常的出色，他最后以荣誉生毕业。他父亲要他继承祖业但同时有很多其他的公司都争相聘请给他高薪，那很多学校也非常欢迎，抢着要他去任教，去教书，去大学教书。但是他坚守起初神的感动，他不受任何的诱惑，继续为神摆上一切，毫无保留的走向宣教。所以当他知道他被神学院接受的时候，他马上在圣经的最后一页写上 No retreats， 毫无退却，为了耶稣他勇往直前，毫无退却。3年后神学院毕业，1913年 Borden 他满怀热忱的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师。他要前往中国落后的西部去宣教。在出发前往工厂之前，内地会安排他先到埃及接受在职前的一个训练。当他在埃及的时候，在他的推动下面，有几个福音机构和差会就携手合作，在开罗展开大规模的发福音单张运动来传福音，有很好的响应。没有想到他突然在3月罹患脑膜炎，陷入昏迷，拖到4月9号的时候他病逝，一个多月他就病逝。这个时候他才25岁，才25岁。后来发现伯顿在离世前在圣经的最后一页加了两个字 No regrets， 毫无遗憾，毫无遗憾。在我们看来好可惜，这么优秀的人才在中国传福音一定大有作为，但是他自己却毫无遗憾，因为他已经得着了基督。他一生紧紧地抓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没有保留，没有退却，没有遗憾。 No regrets。 这是我在生病的时候的一段祷告，这段祷告一直提醒我要继续的活出基督耶稣为至宝的生命。我跟神说，
神啊，谢谢你，我这一生毫无遗憾，毫无遗憾。主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只要抓住你就好了，因为你就是那个至宝。主啊，除了你以外，我不再顾念这个世界，祸福都不问，只要主自己。我们等一下来唱一首诗歌，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开始唱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歌词，然后把歌词从我们的心里面唱出来。这首诗歌都成为我们的祷告。除你以外，是的，主耶稣基督，除了您以外，在地上我们别无眷顾， 除你以外，没有人能够擦干我们的眼泪。主啊，只有你，只有你能够带给我们安慰。是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都渐渐的衰退，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只要抓住你就好，因为你就是那个至宝，你就是那个至宝。除你以外，我不再眷顾这个世界，我不再顾念这个世界，祸福都不问，只要主治自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